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二十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晶在福清监狱被洗脑迫害，再次命悬一线；河北女教师朱素荣被非法判刑3年10个月，曾遭3年冤狱；昆明66岁张水兰再被非法判刑3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5号报道，2018年12月，福州市法轮功学员张晶被网判5年半，被劫持到福清监狱。从2019年6月，张晶遭受攻坚组洗脑迫害，多次生命垂危。2020年9月，家人得知张晶再度命悬一线。张晶，男，今年46岁，家住福州市台江区三宝。他在家孝敬父母，在外与人为善，是大家公认的正直善良的好人。2018年4月，因为在福州市苍山城门某小区发放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光盘时，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城门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抢走了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及其随身携带的手机、真相光盘、工作资料和几百元现金等私人物品。2018年12月，张晶被网判5年6个月，后被劫持到福清监狱。2019年6月，张晶因为抵制福清监狱对他的强制转化迫害，被狱方关入所谓的攻坚组。福清监狱攻坚组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近十年来，在原省监狱管理局教育处副处长冯凌生的指挥下，以邱庆学、黄义感、何方等警察为打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长时间强迫洗脑、强迫写保证书、肆意辱骂、殴打、面壁罚站、罚蹲、罚坐、剥夺睡眠等种种酷刑，从精神到肉体上残酷折磨，逼迫法轮功学员背弃信仰。2019年9月，张晶因为绝食抵制迫害，体重从入狱前的140斤锐减到80斤。2019年11月，张晶的父母到医院见到张晶时，已经卧床不起，说话声音微弱。随后，张晶就一直被关在监狱所属的福州建新医院，遭受强行灌食近1年。2020年10月，狱警打电话告诉他母亲，说张晶有生命危险，要求他母亲到医院签署承担责任书。他母亲到医院后，狱警不让见张晶，只要求签责任书。老人家悲愤地说，张晶入监时身体健康，是你们监狱把他弄成这样，你们要负责，怎么能让家属承担责任？我不能签字。在对张晶的迫害中，福清监狱、福建省监狱管理局、省司法局、省政法部门、市检察院、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省610办公室都难辞其咎。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5号报道，河北保定澧县女法轮功学员朱素荣被非法绑架关押1年，2020年9月24号被高阳法院非法判刑3年10个月，勒索罚金50000元。朱素荣已经上诉。朱素荣现年45岁，家住河北保定澧县鲍墟乡东孟长村，在中孟长小学任教。从2020年5月12号到7月6号，高阳法院对朱素荣在网上进行了3次非法开庭，律师及家属辩护人为朱素荣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朱素荣也当庭揭露了警察办案时的违法行径。面对有理有据的事实，法官不敢当庭网判。2020年5月12号，高阳法院对朱素荣在网上第一次非法庭审。法庭上，律师指出起诉书中多处违法：一、非法抄家，派出所所长边继辉去朱素荣家抄家，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也没留下扣押清单；非法第二次去，竟然翻墙而入，抄走真相台历，到派出所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清点，清点也没有证人在场；二、涉嫌非法审讯，造假逼供。据朱素荣当庭揭露，警察恐吓训斥，硬逼他承认他曾经散发过真相资料。当他们训斥恐吓他时，就把录像设备关上，最后几个人强行摁着他按了手印。三、做伪证，边继辉为了构陷朱素荣，竟找到本村书记李文洲做了这样的伪证。证词是，听有人说过朱素荣多次在本村集市上散发资料，时间长了想不起来听谁说的了。这样的证词 高阳检察院也予以采纳，而乡亲们300多个签字画押的联名保释，公诉人却说签名的笔体有雷同，不予采纳。四，本案所谓涉案数量不具有真实性，在证据保全清单、扣押物品清单、起诉意见书中称，涉案书籍977本，传单113张，但在破案经过、提请批准逮捕书中，却是书籍985本，传单133张，真实数量存在矛盾，涉案物品存在混淆造假的嫌疑。五，对于律师和家属辩护人提出的无罪陈述和证据，公诉方也没做任何回应，无言以对，保持罪恶的沉默。六，对于这样的低级错误，明显的非法构陷，法官本应秉公执法，当庭放人，然而很遗憾，法官却宣布休庭，草草结束。经过2个小时的审理过后，朱素荣的家人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亲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而整个办案涉嫌人员都是在违法。为了替亲人伸张正义，朱素荣的家人把涉案警察边继辉等人和高阳县检察院公诉人侯志勇分别告到了礼县检察院、保定市中级检察院、高阳县法院，同时抄送了省高级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5号报道，昆明市女法轮功学员张水兰是云岭通信器材公司的退休职工。2019年，因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昆明市盘龙区东华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抢走平板电脑一台及大法书籍、资料等私人物品。后来，张水兰被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起诉。2020年8月5号，昆明市西山区法院不听当事人和辩护律师，认为修炼法轮功无罪，其行为并没有违法，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辩护意见，对张水兰非法判刑3年，罚款10000元。张水兰老人曾经在2010年遭受3年冤狱迫害。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5号报道，辽宁省锦州市临河区60多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徐桂贤，2019年3月初被临河区法院诬判4年，2019年4月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到5监区6分队，一直遭到残酷折磨。监狱2020年6月1号开始对徐桂贤女士实施了又一轮的强制转化，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电棍毒打，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开水烫等等。参与迫害的人员有5监区6小队队长牛静静、监区长王红云、刑事犯肖淼、宋兰杰、李菲菲、李京春、楼爽、王燕。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千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伦敦民众赞法轮功为人类带来希望，明慧广播电台恢复向大陆播出，2020年10月1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又称鸽子广场）和唐人街举行讲真相反迫害活动，活动吸引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和支持，很多人表示了要深入了解法轮功的愿望。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反迫害，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有的直接表达拒绝中共、打倒中共恶魔的强烈愿望。与法轮功学员交谈的有缘人赞美真善忍是普世价值，法轮功为人类带来希望。伦敦女士简来自威尔士一家农场，退休前曾在公共部门服务多年，他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深入了解真相。最让他感兴趣的是法轮功无私为他的理念。 简赞同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对比当今人类社会道德下滑、谎言弥漫的现状，他希望法轮功的纯正能给人类社会带来转机。当他听到学员说，迄今已有3亿6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时，简感到很振奋，说道，哇，人心真的改变了，人真的觉醒了。从事电子产品销售工作的法国年轻人杰克正在伦敦访问朋友，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了解真相后，立即签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他说，我知道共产主义是这样邪恶，我希望马上看到变化发生，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继续下去。他还在现场拍摄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和真相展板。他说，我要把这些发到脸书上，让我的朋友们都看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法轮功教功录像和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0种文字。杰克高兴地说道，我要去读法文版的《转法轮》。英格兰年轻人查理·卡勒经营一家关怀无家可归者的慈善机构。他说，你们为自己的信仰坚定地站出来，值得尊敬。我希望英国人能了解在中国乃至世界发生的灾难，希望我们大家能走到一起，共同推动英国政府采取系统切实的行动。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如此。英国人吉姆在伦敦唐人街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说，我感到你们在向世界发出平和的能量，我从这里经过就有这样的感受。我认为法轮功学员非常勇敢，尽管他们被如此迫害，但他们一直站出来反对迫害。我认为你们做得对，中国人需要精神觉醒，法轮功在努力复兴被中共毁坏的传统文化。2020年，世界经历巨变，年初中共病毒瘟疫大爆发，因中共的谎言和掩盖，导致疫情扩散全世界，遭受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人们，在创伤中逐步认清中共的邪恶，终结中共的呼声日益高涨，受到冲击的人们对真相更加渴望。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明慧广播电台在获得正义支持下，恢复向大陆播出，将给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和广大民众带来更多真相与福音。明慧广播电台成立于2005年11月，是同时面对明慧网三类读者，即大法弟子、广大各界民众、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的真相电台。电台成立后，制作了大量广受欢迎的节目，曾通过短波和卫星向中国大陆播放，后来因中共干扰而不得不中断了向大陆的播放，听众只能通过网络收听明慧广播。近日，在正义支持下，明慧广播对大陆的播放重新恢复，目前的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和早上5点两个时段，节目内容涵盖大陆与国际新闻，揭露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和21年来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交流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和心得体会，以及传统文化故事和法轮功学员创作的音乐等节目。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医学科学皆证实，法轮功治病有奇效。作者洪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0日。今年武汉肺炎蔓延全球，超过3500万人感染确诊，上百万人死亡，疫情始终未见停歇，距离特效药的问世 似乎遥遥无期。许多人无语问苍天，感叹旧世的瘟疫解方难寻。2020年9月17日，明慧网刊登了前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传染病学医学博士董宇红与美国前陆军微生物学研究员、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合著的论文《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探寻了除疫苗之外的新出路。论文中说，最近我们进行过一个九字真言的回顾性研究，分析了来自世界6个国家、6个族裔的36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无法得到医院收治或医院放弃或药物治疗无效时，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具有显著、快速的临床改善的效果。尤其是11名重症患者的改善程度相当鼓舞人心。综合分析均指向神奇效果是来自九字真言，而非医院或药物治疗。对于武汉肺炎患者出现严重症状后，仅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就神奇康复，不少人感到不解与质疑。对此，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表示，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这种强大而极其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他所感染的中共病毒抵御不了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巨大能量，所以病毒瞬间就被杀死了。从以下的实验中，可能可以找到法轮功修炼者何以能够远离疾病的答案。今年22岁的德国女孩德元，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和父母一起学练法轮功，目前正就读医学专业。德元在大学上微生物学实验课时，老师要求学生们在一块琼脂板上印上指纹，将平板置于培养箱中，让它们繁殖到可见的数量，以便于观察。几天后，当德元拿回有指纹的平板时，发现上面没有任何细菌，但是在许多同学的平板上能清楚地看到有细菌菌落。第二次，德元选择了用一张纸币来检验微生物的存在。几天后，当德元拿回纸币接触的平板时，发现这块平板也挺干净，而其他同学的平板上又有细菌菌落生长了。当时德元自己也很困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纸币是特别脏的。从第二次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德元的指纹和他接触过的东西都没有细菌。第三个微生物实验是用喉咙粘液和鼻孔里的粘液涂在琼脂板上，然后分析数据和各类细菌的名称。这次德元的平板上出现了鹿凳葡萄球菌，这个结果与所有同学的都不一样。鹿凳葡萄球菌居然是一种可以杀死有害细菌的葡萄球菌。德元修炼法轮功，表面看起来他和别人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练功人微观下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周围充满了一种像光一样的高能量物质，这种物质不在可见光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它有放射性，有杀菌的作用。如同法轮功学员德元携带的鹿凳葡萄球菌能把指纹和前臂上的细菌杀掉，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是与宇宙的正能量沟通，身体内的有害物质就会被这种正能量清理掉，于是细菌和病毒不存在了， 身体就会恢复健康。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二十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2003年11月8日，《伪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伪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伪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文章《法光耀太行》，有幸跟随李洪志师父，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 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21日。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灯。居住在太行山脉中的我，有幸跟随师父一段时间，见证了大法弘传、众生得度的一些珍贵的历史片段。今天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第一，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初识大法见神奇。一，邀请师父到石家庄市讲法传功。1993年12月，我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东方健康博览会，代表石家庄市人体科学研究会去考察，邀请一位气功大师到河北石家庄市传功。借这个机缘，我第一次有幸亲眼见到了李洪志师父。到了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我走到法轮功展位那儿，随手挑了一本书，想请师父给我签字。要求签字的人是那么多，我站到排队的旁边，不知怎么办时，这时听见师父让我把书给他。我把书举过排队人们的头顶，师父把手伸过来，在攒动的人头上接过书，签下李洪志1993年12月12日。签完字后，师父又微笑着把书绕过排队的人头递给我，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刻。第二天，我们找到东方健康博览会的主办方中国气功协会，问主任费德全哪个功法好，他给我们大力推荐法轮功。我们就代表石家庄人体科学研究会与师父签订了到石家庄传功讲法的合同。传法时间是1994年3月3日。二，东方健康博览会见证大法的神奇。博览会期间，我把整个会场逛了一圈，大厅左边的1/3是各种气功摊位，中间部位是全国各地的中西医名家坐诊的摊位，大厅的右边是磁疗、医疗器械的摊位，其他的摊位人都不是太多。人最多的就是法轮功的摊位，挤得水泄不通，好多人往里挤也挤不进去。从开始到最后一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展位前排了3行队，队排得很长，一直排到博览会大厅的门口去了。法轮功摊位的人多得不行，简直太多了，人山人海的。来找师父治病的大多是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有轮椅推着的，有担架抬着的，还有一对农村来的夫妇用铁架子抬着孩子去的。不时从法轮功摊位拥挤的人群中传出法轮功能治病，法轮功治病快。我不时地听到法轮功摊位的鼓掌声、喝彩声、感激道谢声、哭声，病好了，病好了，真神奇啊等喊声。还看到了下跪的、磕头的，喊恩人啊，恩人啊，带着哭音喊救命恩人啊，活佛在世。这都是我看到的一幕幕真实的情景。到了博览会的最后一天上午，大厅里中间中西医摊位的医生、右边的卖医疗器械的人都丢下自己的摊位找师父治病去了。我问一个老中医，你为什么还找气功治病？他脸一红说，李洪志师父能治根，我治不了。因为这个中医给我把过脉，治过病，最后他说，你还是找气功治病吧。三，通过对比见证大法的纯正。博览会最后一天下午，师父在礼堂做学术报告，师父把报告会的门票收入捐给了见义勇为基金会。下午博览会主办单位还同时开评讲会，我想看一看评讲会，所以错过了那次听师父讲法的好机会。最后颁奖仪式开始了，李洪志先生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在该届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是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两个奖项因为师父正在义务传功，所以都是带领的。我在博览会看到师父第一眼的时候，感觉师父很年轻，气宇非凡，与众不同。我心想，我找这样的人当我的师父多好啊。 师父给我签字时让我感觉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师父的笑容一下子把我心中的那种不服气和傲气驱散了。第二，1994年法轮功十家庄学习班喜闻大法入道中。一，师父来石家庄讲法传功。1994年3月3日是我难忘的一天，今天在我脑海里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的清晰。上午8点半，李洪志师父如约来石家庄传功讲法了。地点先是河北省军分区礼堂内，先是做临时气功报告会，当天约有900来人参加，其中有600来人是从北京那边跟师父搬过来的老学员，剩下的300多人是石家庄本地的学员。师父步入礼堂的时候，我看到师父是那么的慈悲祥和，神采奕奕。在气功报告当中，师父让我们把手张开，问大家手里有什么东西。我的孩子当时6岁，大声地说，妈妈，有了有了，像电扇一样的转转转。我同事的孩子也同时在喊。本来会场很安静，很多人也开始跟着说，场面开始沸腾起来。师父让大家站起来全身放松，师父嘴里一边说着放松，手在空中从右到左抓了一把。我立刻感觉有一股强光一闪，我就像触电般的感觉通透全身。1994年3月3日晚7点，在棉三宿舍的俱乐部，一个很小非常简陋的地方，没有椅子也没有台阶，隔一堵墙旁边就是跳舞的，唱卡拉 OK 的，很乱很嘈杂。师父毫不介意地给我们传功讲法，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我们席地而坐听师父讲法，我感觉心里特别舒服，一切不好的烦恼都没了。第二天晚上，在师父的帮助下，我们搬到了相对正规的棉二礼堂，师父开始讲法，当时有900人。二，师父给弟子清理身体。我那时有非常不好的大附体附在我身上，很多气功师见了我都给我磕头作揖，甚至五体投地地给我下跪。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法后才明白是他们不敢惹那个大附体。师父讲法第三天，师父讲到附体，我浑身发冷，穿上借来的虎皮大衣，再穿上羽绒服，我还冷得不行，还吐了很多粘痰，每咳一声，为了不落下我完整的听法，师父就停下来看着我不讲，等我不咳了再讲。同时师父也在给我清理身体，我家有祖传的肺气肿。在师父教功期间，师父把我叫到台上的一间休息室，在我的头顶拍了3下，颈椎拍了3下，命门拍了3下。最后师父说走之后，我感觉身上非常舒服，从来没有的轻松。后来我问师父为什么这些东西能来我身上，师父告诉我以后听课就会明白，在练功的时候要睁开眼。我的同事当时听课前已经胃切除2/3，中午吃饭时不知不觉吃了一大碗板面，又硬又宽，当时没注意，等他到礼堂见到我才说，我今天吃得真饱真舒服。他张开嘴瞪着眼说，啊，我吃这么多，而且还是面条，我自从胃切除后从没吃过这么多呀。他高兴地双手合十说，谢谢谢谢，华佗在世。从此后他红光满面，身体一直很好。还有一位同事是脉管炎，脚趾头露了骨头，还冒黄水，本来医院通知要给他把腿锯掉，他为了不把腿锯掉，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也来参加学习班。这位同事参加完8天班以后回家，他的腿已经结痂了，不流黄水了，而且慢慢地长出新肉了，鞋里边原来总是湿湿的，现在也不湿了，保住了他的腿。他见人就说，师父真有本事，快学法轮功吧，你看我这病都好了。最后一天大家集体照相时，有一个同事孩子才6岁，从4楼摔下来后做了手术，因脑袋里有淤血，如果一散开就容易压迫神经而瘫痪。这个同事为给孩子治病不知花了多少钱，同事带他的孩子来听课，后来师父来看孩子， 用手在头顶上摸了两下，孩子就好了。这个孩子到现在身体一直很好。三，我的杂病师父都为我清理了。我练法轮功之前身上有很多种病，有风湿性关节炎、胆囊炎、胃浅表性出血、十二指肠炎、妇科病、祖传的肺气肿等等，反正是五脏六腑都有病，摸哪儿哪儿痛，最主要的是头痛。我生完孩子得了产后风，浑身发冷，头疼，疼得只想往墙上撞，疼得在床上打滚，疼得恨不得一头撞死。西医看不好，我丈夫就是医生，给我找了很多好医生，名医也看不好，片子也看不出来，谁也检查不出来，就是头疼，就是难受。夏天穿棉袄棉裤，冬天出门穿着皮大衣还得加羽绒服，帽子口罩都捂得严严的。20岁看起来像30-40岁的样子，特别憔悴，脾气还非常暴躁。西医中医都治不好了，我就找巫医神汉，找了一个跳大绳老太太看，说我被某某大仙看上了，要让我顶起这摊儿，只像他一样给人烧香看病，不然大仙不放过我。我害怕了，请他给我了断，他说他不行，道行太浅。我又找来很多所谓的气功大师给我治病，却越治我身体越弱，别人都治不了我的病。在听完师父讲法回来以后，感触最深的变化是我的脸不再干黄干黄了，不再感冒了，不怕冷了，冬天不用穿那么多那么厚的衣服也不冷了，夏天脱了棉衣毛衣，我竟然穿上了我想都不敢想的裙子，甚至还去游泳了。我开始往年轻方向变，短短10天由30-40岁恢复到20多岁的样子，红光满面，白里透红。听完课回来，有一天晚上我丈夫出差，我和孩子在家。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几分钟尿一次，几分钟尿一次，下身火辣辣的痛，像万把针扎一样的疼，难以忍受。刚躺下又起来尿，起来躺下，起来躺下，折腾了一宿，天亮时才休息了1个多小时。天亮后我往厕所倒痰盂，很沉，因为痰盂盖着盖儿，我没注意里面是什么样子。当我往厕所倒尿时倒不出来，我很吃惊，怎么回事呢？我低头一看，宝葫芦形状的痰盂口小肚大，往外倒倒不出来。我非常吃惊，原来里面已经不是尿，已经成了一个坨了，而且浓多血少，整整一痰盂。我害怕了，但我又非常兴奋，我第一感觉是我的病好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说了无数个谢谢师父。我赶紧打电话给我的丈夫，让他赶紧回来。我丈夫回来一看，他惊讶地说，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我尿的，昨晚一宿没睡尿的。我问他这是什么，他瞪着眼张着嘴愣神儿，这是你尿的？我很严肃地点点头。他又端起痰盂仔细看，因他是内科大夫，他知道这个的分量是什么。他眼睛看着痰盂自言自语地说，这得多大的瘤子啊，现在的医学做不到啊，不可思议。通过这件事情，我丈夫也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后来他参加了师父在济南的讲法班。我身体的变化家里都知道，陆陆续续我的姐妹我们全家都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每次提到这件事我都感动得落泪，太感谢师父了。四，慈祥伟大的师父。师父在石家庄传法的最后一天，11号上午8:30，在工人体育馆西门，或以地区或以片区为小组和师父照相，专业给照相的要每人10元钱，师父说太贵，从学员中找会摄影的，就这样价钱降到了每人1元。师父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不愿给学员增加经济负担。开始照相了，一批学员站好队，师父和这批学员照一张，换一批学员师父又和他们照一张，再换一批学员再照一张，人特别多，一直到中午。师父一会儿被要求在这儿站着， 一会儿又让在那儿站着，师父没有一点怨言。我心里肃然起敬，这么一个大师，名望那么大，却没有任何架子。我见的所谓的气功大师太多了，没有一个像师父这样没有一点架子，这么随和。回想到当时的一幕幕，我对师父的敬佩无法言表，用尽我的语言也形容不了师父的慈悲、祥和、仁慈、厚爱。在石家庄，我第一眼看到师父的衣着特别朴素，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师父那双鞋。师父穿的是系带的皮鞋，上面的褶子很多，都磨白了边，一看就是穿的年限很长了。师父的衣服也是普普通通的便装，绛色的外套，深灰色的裤子，特别整洁，穿在师父身上感觉很大气。在教学员进攻时，师父脱了鞋盘腿打坐，因为我坐的离师父非常近，我看到师父穿着一双白色的袜子，虽然洗得很干净，也能看出穿的时间很长了，脚趾肚、脚后跟都发黄了。还有师父的毛衣，教进攻时师父把外套脱了，我看到师父穿的是 V 字领的灰色毛衣，胳膊肘处的线已经磨得很细很稀，都快磨破了，依稀可以看到里面的衬衣，一看也穿了很多年了。我在北京见到过很多所谓的气功大师，他们都是穿的名牌衣服、名牌的鞋，甚至有的戴着金戒指。可我们师父朴素无华，平易近人，是所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五、初修大法后的提高和改变。我终于找寻到了正法大道，又找到了这么伟大的师父，好像我从心底深处很早很早就想找到师父，我终于找到了，我发自内心的喊，师父，我终于找到您了。这个功法特别平和，缓慢圆的，不消耗体力，而且教人怎样做人，修心向善，使我茅塞顿开。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人为什么当人呢？人是谁造的？学法后我明白了，我知道做人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做好人，怎么样做一个好人了。生活上、工作上各方面我都按照真善忍做，我的脾气变好了，不再脾气暴躁，爱钻牛角尖了。一次我给大家买垫子，因为我不太懂，买回来很多，有的硬，有的软，有的质量次一点，有些人有不满情绪，叨叨花这么多的钱买这么次。我心里很平静，一个12岁的小女孩为我抱不平，人家中午不睡觉给你们买垫子，你们还好意思说，阿姨以后不管他们的闲事儿，我就看不惯。那些人都不说话了，整个过程我心里什么情绪也没有，要是以前我非得找他们评理去。感谢师父教我怎么做人，使我平静地微微一笑而过。我丈夫回来说这事儿，我才发觉我的心性提高了。因为很多公家的物品归我管，利用工作之便，我往家拿很多公家的东西，比如洗衣粉、肥皂、勺、碗等等日用品，我不时地往家拿一些。修炼大法后，想起大法的教导和要求，我又悄悄地把拿回家的东西又放回了原处。我的同事还说我傻，我告诉他，师父不让我们占便宜，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1999年7月20日，邪党正式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厂里的书记不分青红皂白，在大喇叭里广播这件事儿，说我练功了还往家拿公家的东西，想以此来污蔑大法。我丈夫找到书记跟他论理，问他为什么看不到是因为我练功才把拿家的又拿回去的事实。书记恍然大悟，从此对我十分敬重。第三，再次参加1994年济南法轮功学习班的感受。参加完师父在石家庄的讲法传功后，几个月后师父还要去济南传法，我心里很高兴。刚得法的我们一家人就追随师父去了济南。在济南我吃完中午饭，在礼堂里等师父，我开始抱轮，我定住了，大约有5-6分钟的时间，等到听到师父说开始上课，我坐在那儿就睡着了，听到鼓掌声我才醒来，师父已经讲完课了。可是师父讲课的内容我都听见了， 真是太神奇了。回住处的路上，我回想起了我抱轮定下来的感觉，什么都没有，高高大大，无限的大，无限的大。后来有同修告诉我，我抱轮时，师父一直看着我，是师父的加持使我出现了这种状态。在济南有一次，我们坐公交车去听师父讲法，半路上公交车的车胎爆了，因为车上人很多，我一看都是外地的学员，我们赶不上听课了。司机说，别急，等一下下一辆就来了，到时把大家送走，但时间多久不清楚。一个同修说，别担心，都是干扰，师父会安排的。车上开始平静下来，陆陆续续下车了。没一会儿，一辆公交车到了，我们赶去会场，不但没迟到，还早到了一会儿。在济南有3000至4000人参加大法的传授班，我领着孩子和家人坐在了师父的对面，认真听师父讲法。这次听法和头一次不一样了，上次光想着让师父给治病，没有认真听。这次我认真地听着师父的讲法，短短的3个月时间，我和换了一个人一样，我的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我还穿着裙子。听课中师父要给我们清理身体，让我们都站起来，跺脚放松，心里想一种病，如果没有病可以想家人的。跺完后师父说，放松放松，轻松极了。回想起这些，我都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中午吃饭，有的学员给我们讲，他看到师父去小地摊吃饭了，师父点了碗面条，吃完饭把桌上掉的捡起来吃。有一个学员剩了半碗面条，师父也吃了。有位同修眼里含着泪说，师父真伟大。我女儿6岁多，在和师父合影照相时，女儿一直没有朝照相机的镜头看，而是扬起脸朝向师父，一双眼睛看着师父，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后我问女儿为什么总看着师父，女儿歪着头用手指着胸前说，我要把师父记在心里。孩子的话让我十分感动。第四，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回去后，我们这些先得法的又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更多善良的人们分享。我们单位修炼法轮功的，从当初的10几个人发展到1999年7月20日前的600多人，就是在这被迫害的11年当中，通过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认清了迫害的无耻与残酷，不再附和这个迫害全体中国人民的邪党了。而且很多有缘有识之士不断地参加到修炼大法的行列中来。经历了这11年的狂风暴雨，法轮大法红传到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除了中共邪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被全世界善良的民众所喜爱推崇。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给大家念一封黑龙江朋友的来信，讲述家人承念法轮大法好，先天聋儿听力恢复正常的故事。我的小女儿是一名教师，2013年2月怀孕7个月时早产生下一个男孩，孩子生下后抽搐发烧，情况很危险，送往市医院救治，经过抢救，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住了四十多天院才回家，花了六七万元。可三个月后又发现孩子经常发愣，而且听不到声音。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先天性耳聋、先天性心脏病，大夫说没法治了。俗话说，十聋九哑，如果治不好，将来很有可能变成哑巴。全家人急得不知所措，没钱不说，就是借钱也治不好啊，怎么办呢？女儿女婿来我家和我商量该怎么办。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通过修炼，好多种病都不治而愈了。我告诉他们，回去后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相信大法，就会有奇迹发生的。回去后，女儿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还大声念。一个月后医院检查，孩子好多了，还有一只耳朵不正常。又过了一个月再次去医院检查，孩子的听力全都正常了。大夫说，先天性的耳聋怎么能好呢？真是奇迹。全家人更是高兴得无法言表，逢人就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治好了孩子的病。小女儿去单位上班，同事都询问孩子的事，她就告诉同事，我妈妈练法轮功，告诉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念好了，一分钱也没花。我的大女婿也是一名大夫，他以前对大法半信半疑的，通过这件事也完全相信了。他说，先天性耳聋是很难治好的，不但好了，还好得这么快，没花一分钱，真是奇迹。通过这件事，我家好多亲戚朋友都相信了法轮大法救人的神奇功效。听众朋友们，其实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善恶有报乃宇宙的真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知道在海外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深受各族裔的喜爱。心语希望每位朋友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是福缘，心生善念得福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